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耶稣的比喻讲道系列的第二讲今天我这个题目叫识货之人那首先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就是你很想得到一样东西然后你就竭尽全力的去寻找希望能够得到它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就有一个那我曾经为了这罐的可口可乐我就竭尽全力的去寻找为了要得到它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话说在2018年我和一个姊妹我们去韩国旅游然后有一天那个我们的宣教士朋友呢就带我们去一个旅游区那我就看到这一款很有特色的可乐我就买了一罐来喝然后呢同时也把这个可乐我就拍了一个照片我就发给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呢他是有一个习惯他是很喜欢来收集这些形形色色的可口可乐的那些的罐子或者瓶子然后我就答应了他我说我会买一罐回来给你然后就挂线了我就那时候想着这个可乐应该整个韩国到处都有嘛所以那天我就没有买下来想着回到住的地方附近再买就不用拿着这么沉的东西来带着谁知呢当我们回到住宿的地方之后我就在附近的那个便利店去找这个可乐可是呢怎么也找不到那我就发现了原来这个是很不是常有的也不是到处都有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请那位宣教士朋友再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那个旅游区买那虽然我知道买不到的话我那个朋友他也不会怪我但是对我来讲我承诺了别人的事情我很想兑现再加上呢我也希望当我送这个小心意给朋友的时候他那开心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只能就向神来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我可以在别处找到这个可乐那我就可以买回香港然后呢我就每去到一个地方去观光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卖饮料 的地方我就进去找结果呢黄心不负有心人竟然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摊档我真的找到这款的可乐当时那种寻找就寻到的那种喜悦还有就是上帝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也垂听我祷告的感恩之情真的是难以言喻弟兄姊妹当你看重某些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会乐意为这些的人事物去付上代价为的是得到这些你很宝贵很看重的人事或者物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当中那个主人翁他要怎么样今天这三节的经文其实是包含了两个比喻一个在44节一个在45和4到46节有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被称为对观福音书里面呢只出现在马太福音这里那这两个比喻的对象呢都是门徒因为在马太福音13章的36节呢那里就提到耶稣离开了群众进到屋里门徒就来问他请他解释之前他说的那个田里的稗子那个比喻所以耶稣就向门徒解释这个稗子的比喻解释完了之后接着就讲了这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呢都是有关天国的本质两个比喻开始就说天国就好像那他不是单单的说天国就是藏在田里的宝贝天国就是那个商人而是他将天国呢比喻为他接着又说的整个经文的全部意思那现在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两段 这三节的经文哈。那在这三节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这两个比喻，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差异哈。那首先呢，在相同方面，我们看到有三方面，这两个比喻是相似的。第一点就是他提到天国的本质哈，都是极其宝贵，非常的有价值的。那在比喻第一个比喻当中呢，他提到天国就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第二个比喻呢，他就说天国就像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哈，非常非常的宝贵。那第二个相似的就是找到天国的人呢，他们会有相同的反应，就是去变卖了他们所有的一切，为了就得到这个天国。第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比喻的重点都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关于天国的宝贵，另外就是发现的人的回应哈。这三点都是两个比喻的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我们仔细来看第一个比喻，你会看到那个人呢，他其实是偶然发现了这个天国的，因为天国是藏在田里的，不是人人都能看到，就碰巧让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天国哈。但是第二个比喻呢却不一样，那个商人呢，他其实是一直刻意的来寻找，所以后来就被他找到了。第二点不同的地方是，第一个比喻呢很清楚的记载了发现的人的那份的喜悦，经文说他高高兴兴的离去了，但是第二个比喻呢就没有直接的描述发现的人的那种情感的表现。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两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哈。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提到天国的本质哈。那关于第一个比喻呢，有的人认为这个比喻牵涉到一些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人在别人的田里发现了宝贝，他却不拿出来交给那个田地的主人，反而把它藏起来哈，看起来好像有问题哈。那不过呢，在当时的时代呢，将钱或者是一些个人的贵重的东西埋在地下呢，是很普遍的做法。因为那时候没有你我今天的银行哈，在穷困和政治动荡的年代，人们的个人财物很容易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偷去或者是夺取。那这个比喻当中出现的情况，很可能就是田地之前的那个拥有人，他将财物埋在地里，但是后来他死了，接着买下田地的主人呢，根本就不知道田里有宝物哈。从权利上来看，如果意外被发现的宝藏呢，是属于田地的主人的，因为只要宝藏埋在田里的话，就是田地的一部分嘛。如果宝藏从田里被掘出来呢，它也属于那个田地的主人。不过呢，如果田地的主人他卖掉了那个田地，也表示他一并卖掉了埋在地里的宝藏哈。新的主人在法律上是有权去掘出其中的宝藏，而且据为己有的。那不过呢，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主要的意思不是处理有关财务的法律、财产的法律，而是想带出天国的宝贵。天国怎么宝贵呢？天国就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又像极贵重的珍珠，它宝贝到一个地步，是值得人变卖一切去得着。而且呢，就像比喻中那个人发现宝贝之后呢，他会尽一切努力去得着一样，而且这个人呢是极其的喜乐，而且非常的珍惜。那同样的第二个比喻里面的那个商人，那有的人呢就认为啊，他应该是一个珍珠的批发商人，他到处搜罗 宝贵的珍珠。那珍珠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所有值钱的物品当中呢，甚至是位居首位和最高的位置。新约里面提到那个珍珠极其宝贵，极具价值，它与黄金和宝石同等，有时呢甚至比黄金更宝贵。那这个商人他几经辛苦终于找到一颗珍珠，它是非一般的珍珠，这个珍珠有着超然的价值，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以致他也愿意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来把珍珠买下。那这两个比喻都强调天国极其宝贵的本质，但是我们问一下，那天国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是天国呢？那如果按照圣经里面其他经文的描述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天国其实就是上帝应许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的那份的救恩，是一个人可以进去的一个永恒的国度。但是呢，无论是救恩或者是这个永恒的国度，也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得到。因此简单来说，得到天国其实就是得到神，得到基督，得着天国就是等于得着基督。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普通话崇拜里面，我们没信主的朋友，我们每一位都是已经信了主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看主耶稣和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呢？你看他只是非常廉价的，还是非常的宝贵呢？像刚才伟雄带我们唱的诗歌，他是不是真的宝贵到一个地步，我们要一生的去爱他，我们愿意不惜一切的来爱主呢？那第二个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人的回应。两个比喻当中，天国与宝藏一样，都是被发现的。那虽然两个有稍有一点不同，第一个比喻是被人偶然发现的，第二个就是在持续的寻求当中最后被发现的。那也许是因为出乎意料之外的发现田里的宝藏，所以那个人呢显得异常的喜乐。那英文呢，他用了 joy 这个字，中文是高高兴兴，或者是有的版本呢是用喜乐。那喜乐这个词呢，它是一种在个人以外因素引发而来的情感表现，哪怕是在痛苦或者是你的信心经历严峻考验的时候，你仍然可以有这份的喜乐，它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喜乐。那第一个比喻中的人，经文提到他高高兴兴，就是很喜乐，但是第二个比喻呢好像没有提到这个商人很喜乐，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商人不喜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这个商人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珍珠商人，他理应见过很多宝贵的珍珠，但现在寻找到的这颗珍珠呢超过过去他所有他见过的珍珠，这是一颗稀世奇珠，所以他心里肯定是非常的惊喜。那正因为这个珍珠极其宝贵，他要更加的小心谨慎，免得他太高兴的话，喜形于色的话，他就被其他珍珠商人发现了，然后捷足先登买了去。所以呢他只好喜在心里，然后尽快的回家变卖所有的家产去把那个珍珠买下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喻提到天国是藏在田里的宝贝，为什么是藏在田里呢？这是代表什么呢？这藏在田里其实是指天国隐藏在耶稣的工作和教导中，一般人不容易察觉，只对那些上帝借着耶稣的宣讲向他们启示的人来显明。 那有的人听到耶稣的宣讲、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听是听见，可是却不明白，就好像耶稣常常责备那些的法利赛人一样。那只有那些好像小孩子那么单纯的人，才会有突如其来的顿悟，才会发现天国。故此，天国往往带给人一种惊喜啊。那另外有的人呢，就是穷一生去寻找天国，寻找人生的意义。我曾经遇过一位弟兄哈，他的经历啊，其实跟真的跟这个商人很相似啊。在我以前侍奉的教会，有一位的弟兄哈，他大概40来岁，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事业有成。他告诉我，他家里的书橱啊，放了几乎所有宗教的书籍，很多很多，可是呢，他却一直心灵得不到满足。直到10多年前，有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他说他一打开圣经之后，他就爱不释手。无论是出差或者是外游去旅行，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把圣经放进行李箱。他说每晚如果他睡觉前他不看圣经的话，他是无法入睡。在他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认识上帝之前，有一次他在美国的女儿，在美国念书的女儿，她患病，怎么治都治不好，然后他就向神来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治好我的女儿。”结果呢，第二天他的女儿突然好了，所以他就再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我回香港之后，我就去教会。”结果有一天，他跑步路过我当时侍奉的教会，他就进去留下了电话。后来我就跟他联系，邀请他在接着的星期六来到我们的普通话崇拜。崇拜之前，我和另一位姊妹，我们与他分享耶稣，也问他：“你是不是愿意来决志信耶稣呢？”他立刻表示他愿意，而且呢是流着泪的来相信耶稣。2年多前，他接受了洗礼，归入基督，而且很认真的来跟随主。他曾经对我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在2019年的年底，他有感而发，他写了一首诗歌，叫《耶和华我们的主》，来用这首诗歌，他来表达对神的感恩和赞美。那从这个弟兄的经历呢，我真的被主的话，被主的应许来感动。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和今天经文中的商人一样，这位弟兄他一心寻找天国，主就让他寻到，而且呢充满感恩与喜乐。那当那个比喻中，第一个比喻的那个人和第二个比喻中的商人，当他们找到他们看为极其宝贝的宝贵的宝贝和珍珠之后，他们做了同样的回应，就是他们变卖了他的一切去买那个宝贝。他们变卖的不是光是他的钱，而是把所有的家产，包括他所有谋生的工具，为的是得到更宝贵的，甚至是最宝贵的。那耶稣的门徒寻到天国之后呢，也应该是所有其他的东西为次等的价值。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教导我们，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真门徒的标记。好，现在我们来 做一些的反思应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信耶稣的，到底耶稣对你对我来说有多宝贝呢？你是不是一个识货的人？你知道你得到耶稣真的是得到宝吗？得到宝贝吗？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是恩典，因为不是每个人听到福音他就相信。我们有没有因为自己能够信耶稣得到天国而欢喜快乐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得到的是宝呢？还是我们觉得天国只不过好像是你的朋友随便给你送的一份普通的礼物，是你生活众多点缀之一，可有可无，信仰只是用来附庸风雅的东西呢？甚至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来说只是个破东西，甚至哎，信了耶稣很麻烦，给我太多太多的约束，你怎么看你今天所信的这个耶稣啊？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了哈，李嘉诚先生，他有一个例子，我想能够进一步的来说明今天我们这个比喻哈。1977年，黄埔船务和那个和记企业有限公司合并成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李嘉诚先生看到这个是宝，为了得到它，他不惜与汇丰展开谈判，而且在1979年他就收购和黄股份，与汇丰达成协议，他以巨额来收购汇丰手上全部一共9000万股的和黄普通股，取得了和黄超过1/5的股份。1980年呢，长江实业持有和黄的股权更增加到42%左右。李嘉诚先生更出任和黄董事局的主席。正因为李先生他看到和黄是个宝，所以他不惜以重价来换取，来得到和黄。他成为了第一个收购英资公司的华裔商人。在圣经里面，同样的有一个人，他是使徒保罗。保罗他经历耶稣之后，他整个生命完全改变过来。其实保罗有很显赫的身份背景、家庭的背景，可是当他信耶稣以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然而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我都当作是有损的。”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因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基于信心从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受他所受的死，这样我也许可以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保罗认为宝贝的，在耶稣的面前都显得暗淡无光。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奋兴布道家宋尚杰先生，他1926年呢，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他得到化学博士的学位，而且因为他的成绩优异，获颁金钥匙一枚。在回国途中，他想到刚才保罗写的那段经文，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当轮船驶进中国的时候，他把象征博士荣誉的金钥匙和奖章扔进太平洋里，因为他和保罗一样，都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弟兄姊妹， 你和我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真觉得自己得到基督，就真的是捡到宝了，得到宝贝，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有没有好好的爱主？有没有好好的讨主喜悦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主得到改变呢？我们的侍奉态度，我们的敬拜态度，我们在金钱奉献方面，我们在尊主教导方面，我们为主受苦方面，我们有没有荣耀神、讨主喜悦呢？今天对你来说，耶稣是你的至宝吗？你愿意爱基督超越一切吗？上个星期罗牧师讲到，让我们重新思想到上帝丰盛的恩典。今天经文提醒你和我，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虽然是白白得来，可是却是主耶稣用极重的代价来换取赐给我们的。主耶稣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宝贵的礼物，值得我们好好的珍惜，而且毫无保留、义无反顾的来委身爱他。我们常常祈求上帝的恩典，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光想着恩典，却忘记了施恩的主。愿意在新的一年，我们做一个识货的人，我们真的做一个有眼光的人，让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立志，在来年我们更深的委身来爱主。让我们一同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不懂得爱之先，你已经爱我们，是你先来爱我们，是你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谢谢你，你的爱，谢谢你无价的救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救赎。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立志。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的爱你，一生的敬拜你，一生的荣耀你，一生的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来跟随你。愿你接纳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爱你更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